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俄计划近期举行战略核武会谈，
佩洛西和麦卡锡都高票当选，今年众议院议长将变天，
美国中期选举对美国和全球影响重大，
清零重创中国经济，十月外资出逃88亿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的中期选举，参议院竞选，现年71岁、出身布鲁克林的现任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正在争夺他在纽约州的第5个参议员任期。由于他的共和党对手皮尼恩在当地的知名度有限，根据最新的开票结果显示，舒默以55%的优势胜过皮尼恩的43%，笃定当选该州参议员。然而，尽管舒默的连任之路看似平顺，但对民主党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在中期选举过后，舒默是否还能保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地位。他自早年从政，做完9个众议员任期以来，在1998年首次赢得参议员选举，此后在2004年、2010年、2016年的大选中都以明显优势连任，直到2020年11月大选之后，两党在参议院席次以50-50不分胜负，因为副总统贺锦丽身兼参议院议长，握有决定性的一票，因此舒默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在目前的参议院的选情中，共和党仍有微弱优势，民主党最好的战果会是50-50，维持目前的平盘局面。
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国会众院的选举中，同样都是来自加州的多数党领袖佩洛西与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加州选区的表现持续地引发关注。根据最新的开票结果，两个人在各自选区中可谓轻松地拿下了自己在众议院的席次。现任议长佩洛西所投身的加州11选区，目前他几乎以8-2的优势笃定当选，而麦卡锡所处的加州20选区，他也以大约65%对35%的优势保持高度领先。在本次大选之前，麦卡锡就曾说要以私人住宅做赌注，在众议院挤下佩洛西。预计在今年中期选举过后，麦卡锡能顺利地拿下众议院议长的宝座，而佩洛西可能变身为少数党领袖。不过，具体的局势发展还有待观察。在民主党的大本营加州，除了政党色彩之外，佩洛西与麦卡锡的选民基础可谓大不相同。82岁的佩洛西家在加州北部的大都会旧金山，57岁的麦卡锡家在加州中部交通枢纽与农业城贝克斯菲尔德，两地相隔了大约450公里，而且麦卡锡与前总统川普的关系相当的友好密切。在2020年竞选时，麦卡锡在他的选区比他的民主党对手多拿了24.2%的选票，是共和党在加州表现最为亮眼的众议员。
美国中期选举在8号顺利展开，但多州当天陆续传出有投票机故障，引发民众忧虑可能有公正性的问题。据法新社指出，今年投票的各种情况，包括联邦参议院选情紧绷的乔治亚州，有选民没有收到提前投票的选票，德州则出现部分投票机故障，导致民众大排长龙。与此同时，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一些投票机也传出无法运作。亚利桑那州的马里科帕县是川普在2020年大选之后拒绝败选的重要起点，而全美人口第5多的城市凤凰城也在这个县。2020年，拜登总统仅以10,000票的差距赢得了亚利桑那州，所赢在的就是人口稠密的马里科帕县，因此格外引发关注。不只是亚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州的纽奥良周二也传出有投票点受到炸弹威胁，被迫紧急更换投票地点，其余像是邮寄投票也有出现争论不休的情况。鉴于过去2年来关于大选舞弊的情形已经损伤人们对投票机制的信心，今年包括投票机和缺席投票问题接连出状况，让官员们开始着急地确保选举能够公正无忧。
国务院周二表示， 美国和俄罗斯预计在近期内会举行一场会晤，根据两国削减核武军备的重要协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讨论恢复核武检查的可能性。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二告诉记者，我们已经同意根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条款，双边协调委员会将在不久的将来会面。普莱斯说，他的工作是保密的，但我们确实希望能有建设性的会议。他表示，尽管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但美国在这些会谈中将着眼于降低风险。不过，普莱斯拒绝透露会谈的日期或者地点。这将是双边协调委员会2021年10月份以来的首次会议。今年8月初，莫斯科曾经宣布将暂停美国根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对其军事基地的检查，声称这是对美国阻挠俄罗斯检查的回应。而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是这两大核子强权之间目前仅存的这类双边协议。
从11月8号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开始和美国、澳洲、印度海军展开一场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美方将出动核动力里根号航空母舰，日澳印三国也将派出各型护卫舰，四国总计将投入14支军舰参与这场海上军演。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美澳印四国海军司令周二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举行的仪式上表达了强化彼此合作的想法。这场四国联合军演名为马拉巴尔，原来是美国海军和印度海军从30年前就开始举行的军事演习，后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澳洲海军分别从2007年和2020年加入军演之列。马拉巴尔军演今年是在日本周边太平洋举行。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司令汤浅秀树说，日美澳印是重视国际社会规则且团结一致的伙伴，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动之际，向全球展现四国紧密合作与团结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决定美国国会控制权的中期选举周二已经顺利开票。对于选后国会对乌克兰的支持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美国能保持团结一致。法新社指出，泽连斯基在8号获颁美国自由奖章的预录致辞中说，我呼吁你们能跟现在一样坚定不移地保持团结，直到我们听到梦寐以求重要字眼的那一天，直到我们听见终于恢复和平。他强调说，民主政体不应在通往胜利的路途中停下脚步，而即将有可能成为下一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卡锡近日警告说，若共和党握有权力，乌克兰将不再获得空白支票。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则告诉记者说，我们有信心美国的支持将坚定不移，不会动摇。他也表示，总统拜登致力于两党都认同的方式来支持乌克兰，就如他一向所为。白宫也强调，即便对国家支出感到忧心的共和党人赢得了中期选举，美国对乌克兰战争行动的支持会保持不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对美国和全球影响重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Meta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本周二对 Meta 公司的数百名高管表示，公司将进行大规模的裁员，裁员将于本周三早上开始。据知情人士透露，扎克伯格在周二的会议上表示，他本人对公司的失误负责，他对增长的过度乐观导致 Meta 公司的人员过剩。据悉，截止9月底，Meta 公司员工人数超过了87000名。据知情人士透露，即将到来的裁员预计将涉及数千名员工，并可能是科技行业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据悉，公司的招聘和业务团队将面临裁员，预计公司的裁员计划将于周三东部时间早上6点钟左右发布，随后将在周三上午通知那些被裁掉的员工。据悉，失业的员工将获得至少4个月工资的遣散费。
在本周二，刚刚被收购的社交平台推特的产品主管克劳福德说， 推特公司很快将推出三种类型的用户账户，即官方账户、付费账户和无标签账户。克劳福德说，官方账户包括政府、商业公司、商业伙伴、主要媒体、出版商和一些公众人物的推特账户，而付费账户的用户将每月支付$7.99，其他无需付费的为无标签账户。官方账户会被贴上官方标签，付费账户将被贴上蓝色打勾的标签。刚刚收购了推特，目前担任推特首席执行官和唯一董事的马斯克对推特原来的账户验证系统提出严厉批评，表示它带来很多虚假的推特账户。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杂志《材料地平线》上发表了他们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称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材料，可以模仿大脑在睡眠中学习的过程，为研究和改进大脑的学习提供了条件。研究人员称，他们开发了一种基于氮化钴的材料，通过施加电压脉冲，可以用受控的方式模拟人脑的记忆、信息处理、信息检索等过程，并且可以在没有施加电压的情况下模拟信息的更新。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的材料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功能，可以模拟大脑在刺激后发生的神经学习过程，模仿深度睡眠期间大脑中发生的突触功能。此时，大脑可以在没有任何外部信号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学习。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材料为研究和改进大脑的学习过程提供了新的途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午夜过后的最新出口民调显示，国会众院选举预计将由共和党以强势优势拿下，参院共和党则以略为胜过五五波的小幅优势保持平盘，而开票最为焦灼和激烈的参院席次莫过于内华达州和乔治亚州，预计完整开票稍晚才会出炉。请听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终于于周二登场，选民陆续前往投票所投下神圣一票，以决定未来两年的美国政治风向。今年的中期选举，选民是在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的双重阴影下步入投票所。综合多家民调显示，共和党几乎笃定能拿下众议院，而且还可能以些微差距夺下众议院掌控权，但最终结果都还要稍晚才能获得。根据民调网站270 to win 预测，共和党及民主党将分别在众议院取得227席及199席，剩余9席选情仍难分高下。 538 也有类似预测，认为共和党将以230-205席的优势在未来两年强势主导众议院。相较于选情较为悬殊的众议院，参议院选战在过去几个月曾一度陷入焦灼。民主党在选情落后于共和党的数个月后，曾于7月下旬到8月上旬出现逆转，并被预测有机会持续掌控参议院。但共和党在最近临近选举时，民调又开始居上，本次选举可能以些微优势拿下参议院。共和党此前誓言要从民主党手中夺回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如果如此，民主党的拜登总统剩下两年的任期将遭到国会掣肘，并陷入施政跛脚的局面。而共和党掌控国会两院的另一个意义，则是前总统川普将重新受到激励，在2024年角逐白宫保卫。根据538预测，共和党有 59% 的几率拿下参院，渴望取得51席，民主党席位则可能由目前的50席降至49席。英国经济学人也做出相似预测，其他预测则为50-50持平盘。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在周二举行中期选举，选出35个美国参议员、435个众议员和数以千计的州和地方官员。本次选举对美国和全球的影响重大，请听报道。
11月8号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日子，其中纽约州的州长争夺战格外引人注目。 截止到当晚12点，纽约州选举站的页面显示约有73%的选票被计数，这时现任州长霍楚的得票率为55%，共和党州候选人长岛国会议员李修顿获得了近45%的选票。霍楚宣布自己获胜，成为纽约州第一位民选的女州长。不过到截稿时，李修顿并没有认输。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州长迪尚特选举当天轻松击败民主党籍对手克里斯顿，顺利连任。德桑蒂斯可能角逐2024年大选共和党党内提名。此外，德州共和党州长阿伯特也赢得了连任，击败了前众议员贝托·奥罗克。随着阿伯特在美国最大红州之一取得第三次州长选举胜利，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分析师将阿伯特视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的潜在候选人。美国两党在中期选举竞争激烈，目前看不出参议院50-50的态势会打破，恐得要像乔治亚州等关键摇摆州的结果12月出炉才能抵定。普遍的民调显示，共和党预计会重获掌握国会的权力，他们可能压倒性的赢回众议院。在参议院选举上也有微弱优势，尽管物流货运越来越发达，但各州选举计票的工作却变得越来越慢。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周一在新闻会上警告说，选举结果不会在周二当天出来，这种中期选举中参议院必须选35个席位，其中民主党占14席，共和党占21席。换句话说，参议院不用换选的席位有65个，其中民主党有36个，共和党有29个。众议院需要全部换选435个席位。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中共国家统计局周三表示，十月份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 1.3%， 这是又一个显示全球经济暗淡的信号。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估计，外国投资者上个月从中国金融市场撤资88亿美元。俄乌战争以来，已经有千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了中国。请听报道。
自俄罗斯二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债券投资组合每个月都有资金流出，九个月内总计流出1051亿美元。估计显示，中国股票投资组合的资金十月外流达到76亿美元，为三月份以来最大，而债券市场的资金流出量为12亿美元。国际金融协会经济学家乔纳森·福顿在新闻稿中写道，2022年资金外流的转变值得注意，反映了资产管理界的大量讨论，这种转变反映了地缘政治的担忧，以及对中共政府清零政策或会在中期内给中国带来压力的焦虑情绪。虽然清零政策重创中国经济，打击外国投资者信心，但上周末中共当局坚持清零政策做法完全正确，预计不会在明年三月的中共两会之前进行重大修改。基金经理也越来越多地推出与中国无关的新兴市场或亚洲投资产品，以满足全球投资者对此类策略日益增长的需求。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在除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有93亿美元流入股票，87亿美元流入债券。彭博汇编的最新交易所数据显示，上周海外基金净买入新兴市场的股票超过25亿美元，达到八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该数据不包括中国，但是十月份的资金流入未能抵消今年早些时候新兴市场遭受的资金流出。2022年，新兴市场债券和股票整体流出量为62亿美元。今年迄今为止，仅中国的流出量就有828亿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年已下跌12%，有望创下数十年来最大年度跌幅。国际金融协会区域数据显示，尽管中国有大量资金流出，但亚洲流入了56亿美元，而拉丁美洲流入了约26亿美元，欧洲的新兴市场流入了另外23亿美元。上个月唯一出现减少的地区是非洲和中东，流出了13亿美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开票期间，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中期选举开票期间，美国中期选举开票期间，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
美国中期选举，佛州乔州州长由共和党胜出，纽约州和宾州仍由民主党拿下；
拜登选后接连出访三国，关注印太和台海安全；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重启与中国的接触。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在当地时间9号向东海发射了一枚不明弹道导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9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说，朝鲜至今不断试射导弹的一连串行动威胁日本、区域和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日本政府绝对无法容许，已经通过驻北京大使馆向朝鲜提出抗议。韩联社报道指出，美国中期选举正在开票，朝鲜可能特地选在敏感时机进行挑衅。韩国和美国2号到5号进行警戒风暴联合空中军演期间，朝鲜发射了约35枚导弹，时隔4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正在分析相关数据。韩国军方9号公布日前回收朝鲜发射导弹残骸的分析结果，称朝鲜这次将疑为苏联时期研发的 SA-5 地对空弹道导弹用于地对地攻击，明显是有意挑衅。
现任的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10月8号选举日当晚宣布胜选。竞选连任的詹姆斯与共和党对手麦克亨利之间展开角逐。麦克亨利是律师，没有从政经验。詹姆斯是在 NBC 新闻和 MSNBC 预测他将战胜共和党挑战者麦克亨利之后宣布胜选的。詹姆斯在推特上发表胜选感言时说，纽约担任你的州总检察长是我一生的荣幸，我为你们再次选择我再任4年而自豪。詹姆斯先后担任过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布鲁伦地区的办公室负责人和布鲁伦第35区市议员。2013年他当选为纽约市公益维护人，2018年当选为纽约州总检察长。他是纽约第一位当选的女性州总检察长，也是第一位担任州级职位的有色人种女性。詹姆斯曾起诉川普和他的家族，并调查前纽约州长库莫性侵案，并发布重磅报告，导致库莫下台。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爱将、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8号的选举中击败了民主党对手琼斯，赢得阿肯色州州长竞选。她也是该州的第一位女性州长。40岁的桑德斯是3个孩子的母亲，出生于阿肯色州，父亲是阿肯色州前州长哈克比。桑德斯从2016年2月开始担任川普竞选团队的高级顾问，2017年7月成为自1929年以来白宫的第3位女性新闻发言人。川普盛赞桑德斯是一个特别的人，拥有非凡的才能。此外，本次中期选举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席位改选，由获得前总统川普背书的共和党候选人万斯击败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莱恩，赢得胜利。7号的选前之夜，川普最后一场助选活动就是在万斯的造势大会。川普当时还宣告15号会有重大宣告，可能会宣布再战2024，三度角逐白宫宝座。
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8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表示，就算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赢得胜利，夺回国会的主导权， 拜登仍将继续推动保护环境的绿色经济发展政策。此外，克里表示，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与中国气候特使进行了交谈，此举显示出中美两国重启接触，这两个国家在全球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克里在埃及海滨度假胜地举行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现场活动上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美需要进行对话，因为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两个排放国。克里与中共首席气候特使谢振华的交流标志着美中关系的解冻，不过克里说两国尚未恢复正式讨论。
尼泊尔官员9号说，当天早上6.6级的强震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并在远西的多地县震垮一些住宅。路透社报道，当地警方说有8间住宅倒塌，并有另外5人受到重伤。尼泊尔地震中心把地震定为6.6级，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认定的地震规模则是5.6级。这起地震震中在紧邻印度北方省的尼泊尔西部城市毕里希特东北方158公里处，震源深度约为10公里。同一天发生地震造成损害的还有意大利。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9号说，意大利当天发生规模5.7级地震，震中在北部海滨城市里米尼以东约64公里处，地震深度仅为10公里。随后又陆续发生了2次较小的余震。社交平台流传的照片可见，当地的地铁站出现震碎的砖瓦，商店架上的物品也洒落满地。
针对有报道指出，包括澳洲在内的西方多国军事飞行员曾被接洽协助训练中共军队，为此澳洲将展开检讨，研究退役的澳洲国防军人员在保护国家机密上的义务与责任。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周三表示，情报机构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正在澳大利亚调查一些案件，并宣布将对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的政策和程序进行审查。英国表示将修改其国家安全法，以阻止第三方机构招募退伍飞行员到中国工作。澳大利亚公民丹尼尔·埃德蒙·达根在新南威尔士州被捕，就在同一个星期，英国宣布对退伍飞行员进行调查。达根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曾在中国担任航空顾问和飞行教练，他可能会面临尚未披露的指控被引渡到美国。在新西兰，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新西兰国防部长还要求就新西兰国防军是否需要实施法律来阻止退伍飞行员培训外国军队的飞行员提供建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选后接连出访3国，关注印太与台海安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身为全球第四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 FTX 近日传出了严重的挤兑和流动性问题。 FTX 在外寻求周转方案，最终他向竞争对手币安求助。币安创办人及执行长赵长鹏则在周二宣布他有意买下 FTX， 但此事尚有变数。 FTX 事件始于 CoinDesk 在11月2号的一则报道，这个报道指出同样由 SBF 所创办的 FTX 与做市商 Alameda Research 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主要是 Alameda Research 的资产负债表中有大量的由 FTX 所发行的 FTT 加密货币，一旦 FTX 出现危机的话，便会对 Alameda Research 的流动性造成风险，可能会引发股牌效应，而 Alameda Research 也可能会借此操纵加密货币市场。
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台积电正准备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预计投入几十亿美元再设置另一座芯片制造厂。知情人士透露，这座工厂将生产3纳米制程产品，这也是目前最小最快的芯片。报道指出，台积电曾表示规划于12月在亚利桑那州举行开工仪式，为2年前宣布设厂的新厂安装第一批生产设备，并准备在美国新厂生产5纳米芯片。而据知情人士透露， 台积电准备在这座新厂生产更先进、容量更大的4纳米芯片，这座工厂也准备在2024年开始量产。美国和其盟国日益担心先进芯片的制造集中在台积电故乡台湾，以及其面对的北京威胁。而台积电除了一直在台湾建造最先进的设施，也在其他地区探索生产，并部分回应各种激励措施。除美国之外，台积电已经考虑扩大在日本的生产，并正在考虑在新加坡建造一座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工厂。
谷歌与法国雷诺汽车集团8号宣布扩大既有的合作，双方将合作打造软体定义汽车，协助加速开发及新服务的提供。同时，雷诺汽车集团也将使用谷歌云服务推动数位转型。2018年，雷诺汽车曾和日本车厂日产三菱合组了一个集团，与谷歌签订合作，让三家车商2021年起出货的新车都内建安卓作为车上资讯娱乐系统的底层作业系统，及谷歌地图导航、谷歌商店及谷歌助手，以存取及更新谷歌云端服务。雷诺集团与谷歌合作四年下来，已经在云端代管了所有的厂区、厂线、供应链的资料，总计每天10亿资料点。这个集团8号宣布谷歌为优先云端合作伙伴，计划进一步使用谷歌云的机器学习和 AI 技术。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在中期选举日当天，前总统川普协同夫人梅拉尼亚一起前往佛州棕榈滩的投票所投票。在投票所外的媒体访问中，川普说，今天对很多人来说是令人激动的一天。他也表示，希望共和党人能够在中期选举中赢得国会，开始解决全美的犯罪问题，并保持低税率。请听报道。
周二，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前往投票站投下他神圣的一票。他对在场媒体表示，我认为今天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天，我期待着在海湖庄园见到你们。他向聚集在投票站外的媒体表示，我认为我们会有一个很棒的夜晚，这对国家来说将是好的。他也透露，他有将票投给了寻求连任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川普表示，他希望共和党人能够在中期选举中赢得国会，并开始解决全美的犯罪问题。而美东时间当晚八点左右，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等多家媒体率先宣布德桑蒂斯在佛州选战中获胜。在已计算的超过99%的选票中，德桑蒂斯获得了59%的选票，而克里斯特仅获得不到40%。克里斯特本人是佛州的前共和党州长，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温和派，试图对抗德桑蒂斯的强势作风。不过事实显示，德桑蒂斯是一个特别难对付的对手，尤其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他力排众议，支持了佛罗里达州的经济，这为他赢得了许多共和党人的赞誉。很快的，人们也开始将他视为2024年潜在的总统提名人。当晚，佛州临近的乔治亚州也在11点左右，由共和党州长坎普顺利获得连任，是第二次击败民主党人艾布拉姆斯。而东岸的其他州长，包括纽约州民主党籍州长霍楚，则获得了第一个完整任期，以超过5%胜过共和党众议员李休顿。这也使得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在全州选举中保持了近20年的连胜记录。而民主党州检察长乔什·夏皮罗也胜过了极右翼的共和党州议员道格·马斯特利亚诺，成为宾州下一任州长。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拜登在中期选举结束后，周五将接连出访三个国家。白宫说，虽然乌克兰战争是主要焦点，但是朝鲜半岛和台海安全也是拜登这次出访会着力的议题。请听报道。
在美国8号的中期选举结束后，拜登将于11号展开出访行程。 他将先前往埃及出席第27次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接着到柬埔寨参加年度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协会峰会和东亚高峰会，13号转赴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领袖峰会。美方资深官员8号在电话简报中表示，拜登将在气候变迁大会上说明美国为排碳所做的努力。官员表示，拜登将利用出席美国与东协峰会与东亚高峰会机会，重点关注印太地区、残疾人权、缅甸等议题，同时也将强调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承诺，包括南海以及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重要性。此外， G20 峰会定于15号到16号举行。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8号表示，拜登和习近平都将出席 G20 峰会。至于拜登是否安排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双边会谈，官员仍不愿松口。官员指出，经济议题将是拜登关注焦点，呼吁 G20 领袖为永续包容全球经济奠定基础，以支持美国家庭与脆弱国家经济。他也将在会议期间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不过，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强调，拜登无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G20 会谈。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尽管国际新闻焦点都在乌克兰，但美国并没有忽视在印太地区、朝鲜半岛和台海两大潜在战争冲突点。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说，在台湾海峡，我们努力强化我们的政策，基本宗旨没有改变，同时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反对片面改变现状。我们也以加速快速的基础来建立威慑，让各方清楚试图在那个地区贸然行动要付出的代价将比好处要大。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